人二，若未通达，缘起堕入深渊。若是与此恰相反，空性不可起作用，有作用则无空性，坠入恐怖之深渊。若与此相反，认为是空性就不可能起作用，有作用就不可能是空性，则已坠入恐怖之深渊。麦彭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释》中说，在整个世间所知当中，通达缘起空性最重要、最关键。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若通达这样的道理，就会了知这两者相辅相成，因为是空性的原因，一切因果都非常合理，因为一切因果合理的缘故，它的本体绝对是空性的。所以，如果你说一切万法不空，那一切因果都不合理，这样就坠入了可怕而恐怖的深渊当中了。有些人认为，最究竟的观点是单空，有些人认为最究竟的观点如来藏也不是空性，而无垢光尊者的宗派宝藏论和麦彭仁波切的如来藏大纲狮吼论里都讲，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缘起性空，如果不是缘起性空，那与外道常有自在的我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当然，所谓的缘起性空也不是我们口头上所说的那样。若我们真正懂得这些最甚深的道理，就会了知各种教派、各种教义完全不相违。我们佛学院在课程安排方面，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法都要学，比如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菩提道次第论、三主要道论等，萨迦派的俱舍论大书、量理宝藏论等，觉囊派的山法等，他空方面的论点，噶当派的佛子行等，噶举派的中观法要，以及噶玛巴的教言等。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从真理上讲，佛教各派最终的目标就是要通达缘起空性。从汉传佛教中，禅宗乃至其他宗派的究竟意趣也是缘起空性。因此，很多禅宗开悟的偈颂、道歌跟大圆满、大中观的建歌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缘起空性一无所知的人，却经常排斥密宗等宗派，认为他们都不合理。若这样排斥，自己不但不能证得如来的甚深密意，还造了很可怕的业，这样就会堕入永远不得解脱的深渊。但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根本没有必要依靠学佛来堕入恶趣。如果你真正想这样，不学佛坠入恶趣的途径也相当多。因此，我们以后一定要知道，佛陀最深甚的法门就是缘起法。若每一个人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对缘起法真正有所认识，这种见解谁也无法抢夺。这个时候，无论你在生活中遇到生老病死等任何世俗虚妄假象，也不会特别去执着。在你面前，一切都是缘起的妙用，显现是显现，但显现的当下就是空性的。若有这样的境界，就很容易开悟。
第三课，今天继续讲缘起空性是佛陀的究竟密意，其中讲第三个问题。人三，是故缘起与空性不相违。为此，您知正法中竭力赞叹见缘起， 此非一切皆无有，亦非自性诚实有。在张家国师的科判里，后面这两句用在下一个科判，但我觉得用在这里也可以，所以就放在本科判内。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如果通达缘起空性、善和因果、前世后世以及极生中的所作所为等一切的一切都可成立，如果没有通达缘起，认为是空性就不能起作用，显现的一切法都不是空性的，那这种人就会堕入深渊。所以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您在无量无边法运或正法中竭力赞叹，一定要见到缘起空性。比如在《楞伽经》《华严经》《大宝积经》《缘起经》《道感经》等许多经典里都赞叹说，一定要现见缘起，若见到缘起，就能见到四谛、诸佛、万法。不仅佛经如此，龙猛菩萨的菩提心事等许多论点也竭力赞叹现见缘起。那缘起是什么样呢？实际上所谓缘起，并不是说一切万法都没有，就像使女的儿子、空中的鲜花一样，那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永远也不空呢？也不是，它的自性并非永远也不改变，恒时都是诚实、常有、坚固的。那既非时有，也不是非时有，或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这会不会相违呢？作为初学者或一般的凡夫人，显现和空性会有矛盾，显的时候空不了，空的时候显不了。但实际上，所谓缘起，是指显现的法是因缘生，所以它的本体是空性的。虽然一切法的本体是空性，但在世俗中也可现前，也就是说见到显和空无二无别，就见到了缘起。所以大家一定要现见这样的缘起，因为在一切所见或所知中，这是最重要的。中观四百论中云，若见缘起理，愚痴则不生，故此一切理为应说比喻。其意思是说，如果见到了缘起，世间一切无明愚痴的现象永远也不会产生，因为它在佛陀的教言或正法中最精要、最珍贵、最甚深。所以我们在何时何地都要尽量宣说缘起法，比如坐公共汽车也应给同车的乘客讲缘起法，路过十字路口看到警察也要给他们讲缘起法。当然如果我们给他们说一切都是缘起，可能他们会问什么是缘起，若我们说中观四百论里有缘起，也许他们会说，我看到的车都是四个轮子，哪有四百轮。即或是这样，也要抓住一切机遇讲缘起，因为在一切所知中懂得缘起最重要。不知在座的各位这样想过没有，来到人间以后能学到这样的大乘法，确实非常荣幸。所以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通达缘起空性法门。如果证悟缘起空性，就不会像世间人那样对任何法都特别执着，而且越执着产生的痛苦越大。有些人认为学佛仅仅解决来世的问题，比如来世往生极乐世界，来世获得快乐等。其实学佛并不仅仅是为来世，极生中对我们的生活也会有非常大的利益。因为在没有懂得缘起空性的真理前，对水泡般现而不实的感情、家庭、财产、名声等就会特别执着，但对任何一个法越来越执着时，反而得不到。就像抓一把沙子，如果抓得越来越紧，全部都会散失，最后空空一手，什么都没有。所以对世间任何一个东西越来越执着，比如有人对钱财特别执着，那他就得不到钱财。其实钱财、名声这些，对你来讲真正需要那么多那么大吗？并不需要， 因为维持人生存的吃饭、穿衣等并不需要大量的钱财，而且人的享受也不一定要建立在物质上。可是很多人都不会调整心理，尤其不懂缘起理的人，经常缘万法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因此我们应竭力跟有缘人宣说缘起空性的真实道理，自己在学佛或修行过程中也要考虑这个大事，因为见到缘起比什么都重要。有些佛友经常讲，太高兴了，我见到了一位上师，他白白胖胖，特别可爱，我很喜欢这位上师，觉得太荣幸了，好几天都睡不着。当然如果你见到的上师真正是大成就者，欢喜高兴也可以。对世间人来讲，在见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人后就会特别开心，实际上在见到世间任何人或物后，对其产生的执着越来越强烈，其一举一动或任何一个变化，直接或间接都会对你带来各种痛苦，不一定带来快乐。虽然你的目的是依靠这个人对自己带来快乐，可是远远没有考虑到依靠他反而带来痛苦。世间的感情就是这样，虽然很多人都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给自己带来快乐，但往往事与愿违。如若不信，你就在结婚两三年或者十几年后总结一下，看从他或他身上得到的快乐和痛苦是多少时间。如果真的会计算，相信你最终会明白。的确，在一切所见中，见到缘起才是真正的所见。在显宗中，第二转法轮从空性的侧面讲见缘起。在无上密续中，所谓见到缘起，就是现见大圆满的见修行果。无垢光尊者的许多教言都讲，见到空性时就见到了缘起。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中也说，对显现空性无二无别的无期缘起显现，可以叫大圆满，也可叫大手印，或者叫大中观。确实这样的缘起显现在显宗也有。华严经中云，见缘起法故，见法清净，见法清净故，见国土清净。所以若真正了达一切法，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实有，而现见其空性清净的本体，那就见到了国土清净。我前两天也说过，所谓的上师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自己的清净心，而这也是相关大乘妙义经典讲心净则国土净的原因。当然这样的清净法并非实有，也非单空无有，而是显而无自性。在中观中，显而无自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它也叫做缘起性空。但不知在座的各位，在平时或文思的过程中，是否想过一切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一旦真正认识缘起性空，从世俗来讲，对世俗法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特别执着，因为在懂得万法因缘生，有因必有果后，就会很随缘。从圣义本体来讲，因为一切都是依靠因缘而生，其本体决定是空性的。如果不是因缘而生，也有可能不是空性，但因为是因缘生的缘故，决定是空性。这在前面已经阐述过。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万法决定是空性，那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这是因为我们有特别坚固的习气熏染着自己的心性，所以就会像盲人看不见阳光一样。实在说，在我们现在这种迷乱状态面前，不要说特别细微清净的圣意本体，连万事万物的名言实相，物理学家所承认的没有一个静止的法，一切都在不断的运动，这一点我们的肉眼也看不到，分别念也想不出，手也摸不着。因为除了极个别动摇的物体以外，像我前面的桌子，大家都会认为是静止或静态的，就像这样， 凡夫人往往将自己根识前的错乱显现认为是真实的，比如今年看见去年见过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已经老了365天，但根本看不到，还认为他比去年更年轻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说的，这可能吗？心三，现前缘起空性的量，不观待如空中花，故非不一而存在。本体若成彼成理，观待因缘则相抵。所谓现前缘起空性的量，就像修共同加行人身难得等时，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或界限一样。到一定的时候，缘起空性在任何一位修行人的境界中出现时，也会有这样的量。这里讲，在修行比较好的、真正通达缘起空性的修行人或瑜伽士的境界中，不观待的法就像空中的鲜花一样绝对没有，所以万法根本不可能不观待而存在。所谓空中的鲜花，并非说它不观待而独立存在，而是一种不观待就不存在的比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不依靠或不观待任何一法而独立存在的法。若了知此理，就不会堕入断边，因为一切法的显现必定存在，并不像空中的鲜花一样。如果空中有鲜花存在，那就是无缘无故。但世间万事万物全部都是依靠各自的因缘产生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不观待而产生的法。如果万法的本体成立，就可不观待因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一切万法都是观待因缘而生的，所以承认万法实有与观待因缘恰恰相违或相抵。总之，这个寄诵是说，真正的缘起空性是指显现就是空性，空性即是显现。心经亦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我们通达这样的缘起空性境界，就会了知一切法虽然显现，但并非真实存在。记得月尘论师在中观四百论的著书中说，我不会说一切法是没有的，因为我承认是缘起法。我也不会说一切法是实有的，因为我承许是缘起法。那到底缘起法是什么样的呢？缘起法就是如幻如梦如阳焰如水月如幻属般的显现。在这些显现也无实有，无自性，无本体。他在四百论的著书中以大量文字描述了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很多人只能在口头上说如梦如幻，实际上并不是说其他法如梦如幻，就是我们白天见到的法跟梦境的法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梦中的依法靠因缘现前时虽然无期显现，但因缘灭时也无踪无影。同样的道理，现在世间我们看见的这些法虽然有它的本质存在，或者说在因缘聚合时可以显前，但因缘灭尽时全部都没有。华严经里有比较适合的校正，深达缘起入诸法界，见有为法犹如镜像。其意是说，作为一个通达缘起深入法界的人来讲，我们所见到的山河大地金银财宝等有为法，在他的境界中是显而无自性的，就像镜子里的影像一样，或者说跟幻术没有什么差别。美国有个科伯菲尔，在上世纪80-90年代乃至前几年的时候，他特别出名，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最超级的魔术师。他依靠一些器具和特异功能，能从防范森严的监狱逃脱，还能从虚空中飞翔，也能把别人价值100万美金的收藏卡全部撤回后重新恢复。在世界上实现了很多神奇的事，实际上这些都是巧妙的因缘聚合， 若懂得世间万法也是如此，佛陀早就在有关经典中以幻术师的幻术来比喻一切万法。若我们真正了达显即是空，空即是显的空性意义或境界，显现和空性再也不用轮番显现，此时见解就圆满了。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论的最后说，一旦无有轮番时，现见无期之缘起，断除一切执着相，尔时见解即圆满。这个校正张家国师引用在《缘起赞释》中，他说此颂主要讲缘起空性的境界圆满的量，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显的时候不空，空的时候不显，显和空是轮番显现的。而真正见到缘起空性的瑜伽士就不会轮番显现，所以只有当我们见到柱子时了知它的本体是空性的，那时才能断除一切执着相。宗喀巴大师面见文殊菩萨时，文殊菩萨给他讲了一个无有执着的甚深窍诀，即当你面对显现时千万不要去执着，但我们见到任何一个法都会产生执着，要么是好的执着，要么是不好的执着。有好的执着就会产生贪心，有不好的执着就会产生嗔恨心。如此进行取舍，就会在相续中造下业。而这个校正已经讲了，在真正通达缘起空性的道理时，一切执着都不会有。四百论亦云，见尽无我时，诸有种皆灭。所以通达缘起空性的究竟意义很重要。更二，佛说诸法自性为空性之理。本三，一，诸法无有自性。二，若有自性不可得涅槃。三，如此之说无有合理之反驳。心一，诸法无有自性，故说除非一缘生，毫厘之法亦非有。除非自性本为空，毫厘之法亦非有。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已经说了，不依靠因缘的法，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中毫厘也找不到。不要说凡夫人，即使佛陀的尽所有智来寻找，一切万法全部都是依靠因缘而生。在印藏汉三地乃至所有世界，都找不到不是因缘而生的法。有些人说，我去过印度，还去过埃及、澳洲等地，虽然你去过很多地方，也找不到不是因缘生的法。正因为气情世界的法全部都是因缘而生，那除了自性是空性以外，自性不空的法毫厘也找不到。也就是说，凡是因缘生的法全部都是空性的。所谓空性，并不是说现在人活着的时候是存在的，过一段时间死了才空。有些知识分子在学《金刚经》等空性法门后，经常讲四大皆空，但不知是否懂得空性的意义。我遇到过一位领导，虽然他比较笨，但傲慢心还是很重。在我这位学过多年中观的人面前，他都开始讲空性，但是他空性讲错了。他说佛教认为四大皆空，意思就是现在地水火风的身体在人死后烧完了就空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达一切法是空性的教义。如果这个最关键最精华最甚深的问题没有懂得，虽然你皈依了佛门也很遗憾。在平时生活修行中，我们皆应再三思维分析。比如佛陀说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生的法绝对是空性，并且这种空性并不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东西那样的状态，而是离系论的大空性。就像中论里面所讲那样，这是为什么？在世界所有学说中，唯一释迦牟尼佛宣说的缘起空性是最高最妙最无上的善说， 这又是为什么？通过这样思考，相信你会了知佛的金刚语涵盖世间所有学问，最终会从内心深处深深认识到佛陀智慧的伟大与了不起，因为你已通达因缘生与空性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一般凡夫人来讲，在刚开始听到这样的教义时，虽然能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因缘生，但因缘生是空性的圣妙缘起，却很少有人懂得。其实空性论里讲，以此一切法皆是自性空，故佛说诸法皆从因缘起，所以大家皆应以这种推理来了知一切法的自性是空性。不过此颂是从自性空性反过来推的，也就是说先断定圣意空性，再陈述原因，故佛说诸法皆从因缘起。而且大家还应了知，明眼中的因缘生和圣意中的空性无二无别，就是所谓的缘起空性。在麦彭仁波切的中论释等论点中说，缘起法、空性法和中观法三者只是不同名称而已。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中讲显现和空性时，用水月来做比喻。他说，当天空中的月亮在水池里显现时，水月的名分叫世俗地，而水月根本不可能有天月的一点一滴，其本身的空性就叫做圣意地。谁用智慧见到这样的显空无别或显空双运，就叫做正悟缘起空性。从心性修习大车书所讲的内容来看，在座的各位从道理或伦理上理解缘起空性并不是很困难，因为可以用水月来做比喻。水月虽然显现，但它的本体是空性的，这个空和显无二无别，就叫做缘起空性。并且宝灯论里也说，显和空是一个本体的不同凡体，从凡体上讲，水月的显现部分也有，它的空性部分也有，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一个本体。同样的道理，眼看得见、手摸得着的珠子、茶杯等物，其本体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用圣意智慧来观察时，他们的本体并不成立。就像注中论里所说的一样，跟使女的儿子无有自性相同，所见所闻的法全都无有自性。既然无有自性，那一切法都是幻化相，所以大家皆应常时做如幻如梦想。虽然口头上谁都会说如梦幻泡影，甚至有些人还经常引用，但谁都没有去想过一切有为法到底是不是梦幻泡影。这样的话，那还没有通达缘起空性的真理，所以常做如是想很重要。总之，无论何时何地，不是空性的法找不到，不是缘起的法也找不到。若能找到，那就请你指出来。如果真能找到，可能全世界很多人都会前来拍照，并把它放在网上，且宣布说某某人很聪明，他是21世纪最聪明、最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已经找到了非缘起法、非空性法。过一段时间，你还会得诺贝尔发明奖，会不会啊？找不到吧。心二，若有自性，不可得涅槃。自性不可逆转故，万法若有少自性，去入涅槃不应理，一切细论不可悉。如果万事万物不空，非因缘生自性存在，那就不可改变，不可逆转。这在中论中也讲过。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任何一法有芝麻许、针尖许的自性真实存在，那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证悟它，因为自性无改之故。比如我心的自性存在， 或我烦恼的自性存在，那永远也不可能改变。就像《中观庄严论》始终所讲的一样，如果能改变，就没有真实的自性，因为它随着因缘而变之故。《大乘庄严经论》中也讲，解脱只是把迷惑灭尽而已。如果心或烦恼的自性存在，那烦恼障和所知障永远也不可能与修行者脱离。所以原来是凡夫，最终证得佛果，或者一切万法的本性本来是空性的，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其本体，都能说明一切万法的自性肯定是没有的。如果自性存在，那涅槃也不可能获得，一切细论也不可能熄灭。为什么呢？因为自性不可改变之故。中论中也说，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其意是说，如果一切法的自性不空，真实存在，那刚开始产生也不可能，最后毁灭也不可能。既然如此，那断除因法烦恼，熄灭果法痛苦，获得涅槃都不合理。正因为所知万法没有一点诚实，解脱也是合理的，迷惑也是合理的。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有些过分认为一切都不存在，这种说法也不对。应该像佛教所讲的一样，暂时迷乱的显现还是要程序存在。有些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且是不空常有的，这种说法也不对。如果是常有，就像《适量论》里所观察的一样，以前是什么样，以后也应如此。但这样的常法以理根本无法成立，可见不堕两边的中道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发明或发现。当然一切万法的本体本来就是如此，但圣论外道、数论外道等古老外道以及现在各种宗教的教主都没有发现诸法真正的本体，这一点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在不同场合中，不管是在高等大学还是在其他知识分子的团体，很多智者都经常这样讲，如果有人想辩论，我们也愿意奉陪。我们认为佛陀的伟大之处，就是因为他见到了缘起空性，并以大慈大悲心宣说给了世人，而世间无数人通过这样的见修，也纷纷趋入了涅槃。所谓涅槃，并不是有些人解释的一样，就是死了的意思。它分小乘涅槃和大乘涅槃。小乘涅槃指凡夫所有烦恼障碍全部断掉，而获证圣者阿罗汉的果位。大乘涅槃指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断掉，而现前色身和法身的果位，并以不同形象来广利无边无际的友情。心三，如此之说，无有合理之反驳。为此佛以狮吼声于诸智者广众中，数数禅使无自性，于此谁人能逾越？正因为是这样，佛陀以他似无畏的狮吼语，在无量无边外道和内道的智者中，数数禅示了无有自性的般若空性法门。比如在广般若、中般若、略般若里面，佛陀一而再、再而三地宣讲了万法空性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对空性之理，不但任何一个人不能反驳，而且有缘的佛教徒，像龙猛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论师、圣天论师等印度二圣六庄严为主的无数追随者，都依靠这种无有自性的法门证得了圣果。虽然现在有些人还没有获得圣果，但长期学习无有自性的空性法门后，我们的见解跟世间人或从来没有学过大乘法门的人比较起来，就会远远超过他们。 我经常在想，受过大乘教育的人跟一般世间人相比，在智慧和大悲两个方面远远超胜。在智慧方面，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一切因缘生的法都是不可靠的、空性的，而我们通过学习这样的大乘法门，就拥有这种智慧，懂得一切因缘生的法都是空性的。在悲心方面，我们能用自己的智慧来平等对待所有生命，他们在这方面就非常缺乏。有些宗教虽然也提及了一些，比如在智慧方面，他们也认为不要执着，但他们的不执着只是对部分法不执着，而在不执着的原因方面，要么讲一个故事，要么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悲心方面，仅仅对人类或个别人或自己的教徒发悲心，除此之外就不能发悲心。我想在这方面也不用说，大家都应该清楚。所以般若摄颂里说，如是七山无畏惧，震慑群兽发吼声，人中狮子依般若，摄众外道发吼声。其意是说，兽中之王的狮子能无所畏惧地栖息在山林中，它的吼声能震慑群兽。同样的道理，人中狮子释迦牟尼佛依般若空性的狮吼声能让外道惊怖，而且谁也不敢反对，谁也没办法与他进行辩驳。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当佛陀及其追随者龙猛菩萨、月称菩萨等宣布空性法门时，世间无数智者也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真正反驳。中论云，解说空性时，若人言其过，是则不成过，具同于所立。意思是，当佛陀或中观应成派解说万法皆空的道理时，虽然外道、有部、经部、随理为实等有时宗觉得这种说法不合理，但不合理的道理或过就根本举不起来，因为他们每举一个理由都和所立相同，也就是说不成立，而且他们每举一个例子，这个法也是空性的，即找不到因和欲。打个比喻来说，首先他们认为泡沫不结实，然后又以另外一个泡沫来支撑它，结果两者都不能相互依存。以前我们学中论时感觉还是很好，当时我这样想过，也如此说过。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学习唯物论、唯心论等知识的傲慢知识分子，如博士、教授等，虽然他们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对一个特别简单的中观推理都不懂，那就不要说通过辩论获得胜利了。中观里面说，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缘起之故犹如影像，以此推理所有执着全部可以推翻。对此有没有人站出来说，你们的推理不合理，并通过辩论获得胜利呢？自古以来是没有的，现在也不可能有，以后也不可能有。只不过有些人以自己的权势，以领导口吻不准说这句话而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法师想站起来说地狱、恶鬼、旁生存在，有些领导因为实在说不赢，就蛮横地说，你给我闭嘴，不要说话，其他人狠狠地打他。我们藏地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领导认为与佛教辩论很简单，就说，既然你们说地狱有，那你就给我指出来，让我看见，既然你们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你就给我说说怎么是空性的，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些法师因为一生中对这些法门有一定的训练，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最后他特别生气地说，你给我闭嘴，不要说话。在历史上，除非这种以权压人的做法以外，真正以正理越过释迦牟尼佛空性法门的绝对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有些知识分子或内教人士会想，会不会有一天其他宗教特别兴盛而推翻佛教的理论，会不会佛教徒没办法说话？如果佛教徒没有懂得佛教的教义，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辩不赢是有可能的。有些人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佛教教育，素质不高，虽然佛经里讲的缘起空性的道理非常深妙，他也没办法懂得。现在很多佛教徒不要说讲缘起空性，连前世后世存在的道理都不会说，天天只想到人民币，那这种人到时候就说不出来。但这不是佛法的过失，而是个人的过失。所以应像弥勒菩萨所问经里所讲的一样，不能将个人的过失贴在教法上。更三，虽无自性，也以缘起力可起作用。分二：一、缘起与空性圆融无为；二、缘起空性是无上善说。心一：缘起与空性圆融无为，自性毫许亦无有，即与依此而生此，一切安立合理性，圆融无为何须说？一切法的自性毫许也无有，也就是说自性为空。这一点稍微学过一些中观道理的人都明白，即在圣意中，柱子、瓶子、房子、地位等世间任何一法，其自性都是空性的，丝毫也不存在。但在未经观察的明眼中，依此而生彼，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依靠种子产生苗芽，依靠语言相续中产生各种分别念等，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虽然没有自性，但在显现中幻化的现象还是不灭的。定解宝灯论中再三讲过，空性是从万法本体的角度来讲的，显现是从虚妄的角度来讲的，这两者都是合理的。就像镜中的影像，因为山河大地等没有自性，所以可以显现。如果程许山河大地等有自性，就不可能显现。所以大家皆应了知，一切因缘生的法，其本体都是空性的，因为本体空性的原因，依靠因缘才可产生。这一点外道等凡夫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稍微认识一点本体的人，不要说佛教徒，就是很多物理学家，他们通过量子学来观察时，连亚夸克也不存在，一切都一无所有，最后自己也很震惊，甚至特别害怕。所以佛教徒对缘起空性一定要有认识，在观察的过程中，最好内心要有震动，或者说产生共鸣。相信通过学习，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以前我没有学大乘佛法，认为一切法实实在在存在。其实真正用智慧来观察时，虽然一切法的显现无期存在，其本体却是空性的。对刚开始学空性的凡夫人来讲，好像显的时候空不了，空的时候显不了。但当你真正懂得缘起空性的道理时，就会了知显和空无二无别。这种道理依靠许许多多中观论点都可了知，在中观根本会论及月成论师的显具论中就有大量教理。其实中观的金刚械音、破有无声音、破四句声音、离一多音等理证，全部可以包括在缘起理当中。若懂得缘起理，其他理证全部可以通达。而且缘起理有个好的特点，比如说金刚械音，在破完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后，一切万法都无有产生。而缘起音在圣意观察时，一切都是空性的。正因为是空性世俗缘起显现不灭，故宗喀巴大师的上师仁达瓦在入中论的讲义中专门赞颂缘起力。 我在21年前看过，里面有一些特别好的偈颂，也有很多殊胜的教理，所以懂得这种圆融无为的道理很重要。以前印度有这种说法，天空有日月二明，地上有两大明论。月称论是解释中观根本慧论具体的显具论，和他广释密集金刚序的明灯论。对学习中观的人来讲，显具论很重要。心二，缘起空性是无上善说。未凭缘起之理由，绝不依于边执见。此善说即护主您，至高无上妙语音。佛陀说，凭借缘起的理由，对一切万法绝对不需要依止，包括在常见和断见之内的诸多边执见。所以真正的佛教，如中观庄严论释中所言，不但离开了粗大的断见和常见，细微的常见和断见也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生即是空性。对这个佛教最甚深的精华，在没有通达缘起空性时，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当你慢慢懂得这个道理后，就会像宗喀巴大师一样赞叹佛陀，在这个世界上能宣说缘起者唯一是佛陀，而且他所说的语言对每个人的心理、生活、解脱等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一句话涵盖世界，或者说一切万法的真理，用一句话来宣说。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以前讲中论时，我特别说过这句话很重要，很多道友都背过。其意是说，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正因为是因缘生，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说万法都是空性，或者说在世俗中只有假名，在圣义中就是中观正道的意义。若能通达这种中观无上法理，就会像这里所讲的一样，依靠缘起之理由，根本不需要依止世间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或者说其他非宗教的邪说邪见。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真正懂得缘起理，所有甚深见解全部都已经通达了。在这个世界上，正因为佛陀能说出这样好的语言或推理，所以他的善说第一，佛陀也成为最伟大最无上的善说者。当然这也是月称论师经常用月亮、世间第一说等来赞叹佛陀的原因。其实佛陀有关缘起空性的语言并不是很多，相信大家都有这种认识，有时候说的再多也不一定起作用。现在世间有些人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很有智慧，他有一二百本书，这也不一定。你看中观四百论只有400个颂词，无数年来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什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中观根本慧论也只有449颂，所以只要能说真理，短短的金刚语也能起很大的作用。就像佛陀所讲，诸法从缘起，这一个偈颂一样。为什么在开光时要念缘起咒呢？因为缘起空性的道理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所以只要我们见到缘起空性的道理，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修行。如果没有见到缘起空性，口头上再怎么说，恐怕也不一定成为真正解脱之因。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龙王菩萨和月称菩萨最伟大呢？因为他们造了几部特别珍贵的论点，而且这些论点以特别精炼的语言推演出了释迦牟尼佛究竟甚深的意趣。总之在这个世界上，佛陀是无上善说者，因为他说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生的法都是空性， 这一句话，希望在座的道友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次通过缘起赞的学习，大家都要对释迦牟尼佛产生不共的信心。当然，这种信心并不是因为佛陀相好庄严、特别好看而生起的，也不是因为他对所有人都很慈悲，所以要对他生起信心，而是因为世间无数智者都没有说出缘起的道理，而佛陀说出来了，这是我们对他生起信心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既然我们找不到缘起里任何错误，在世界上佛陀就是第一善说者，那他所开取的教法就千真万确，我们有幸依止他就是我们的福分，所以大家皆应以欢喜心来修持佛法。